1966年到1969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遭受的迫害远胜于其他任何阶层。红卫兵将这些知识分子称之为“臭老九”。几乎没有几位科学工作者、作家或教授能够幸免于难。按照术语就是“劳动改造”。今天，这些受害者采用不同的说法下放农村。他们中有许多人受迫害而被迫自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幻香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受着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的头在地下，脚在天上，现在我们的脚终于站在地上了。幻香70岁，曾担任中国驻欧洲数国的大使，现在只是成千上万名知识分子之一。邓小平重新掌权后，这些知识分子被重新安置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目前，他是中国最有威望的智囊团的主要推动者。幻香说，我们一共有8000名研究人员，我们的经济研究人员一直和经济部门合作，解决了许多的问题，我们甚至组织了关于人生目的的讨论。经过30年的政治动乱，我们的思想现在比较混乱，特别是我们年轻人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些什么。因此，我们为他们举行了一次公开的论坛，专门讨论这些事情，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由于政治动乱，许多年轻人的教育被迫中断。换说，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学成才，那时他们学习非常艰难。换说，中国现在有3种人不拥护中国的新路线。第一种，是那些木瓜脑袋，他们根本不能接受任何变革。第二种，是那些受自己思想禁锢的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进行变革。第三种，是那些过于狂热的人，这些人容易走极端。换最后说，中国的现代派和传统派之间将会有一场较量。不过，死守旧观念的人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现在正进行着一场全新的试验，我们到底能走多远？这还是一个问题。在中国，我们逐渐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曹禺说的这番话或多或少可能有些夸张。曹禺70岁，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著名剧作家之一。中国对于写什么和发表什么都有着相当严格的监督。但是，自从1979年西方艺术在中国恢复以后，中国剧作家变得大胆起来，敢于创作了。仅在过去2年里，就有数十部戏剧开始批评中国的弊端，反映政治动乱给个人带来的灾难。剧作家也开始谨慎地涉及曹禺曾经所说的禁区、爱情题材。曹住在北京西部，他非常和蔼，喜欢邀请客人到他简单而舒适的房间做客。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到过世界许多地方。去年春天，他到纽约参加他1940年创作的戏剧《北京人》在哥伦比亚大学重新上演。他用其犀利的洞察力评估了中国的艺术自由。中国的电影仍然有太多的限制。曹说，在中国 每年能够上演或发行200个新戏剧就相当不错了。曹说，如果有上层的干预，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这还取决于每个剧团，由他们决定自己的剧目。与大多数的作家一样，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经历过劳动改造，我们现在将那段时间称之为十年浩劫。他说，稍微年轻的一代人可能得以幸免，但是我们却深受其害。过去我们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深，老百姓对统治阶级说的话看得很重，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忠心与否的一种考验，而且有时一个人说的话就可以成为法律，但是他们阻止不了我们反省为什么中国会沦落到这种程度，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防止我们重蹈覆辙。因此我们需要挖掘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出现这么多新戏剧。四川省是一个人口大省，有1亿多人，与世界上10个最大国家并驾齐驱。杨怡轩被四川省副省长称之为新近发现的管理人才之一，他掌管着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这个工厂坐落在成都的北面，红砖砌成，拥有10000名职工。杨怡轩48岁，总是笑容满面，极具亲和力。他是从基层提拔起来，成为6个副厂长之一。第一纺织印染厂是四川省最成功的试点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厂内各个派系之间斗得非常厉害，工厂为此3次停产，造成损失1亿元。杨说，杨接着提供了一些工厂发展的数字。我们去年的产值比前一年增长 22.3%， 利润增加 56%。 今年前6个月，我们的利润就比去年增加了 117%。 他认为，这一切都归功于工厂自我管理的结果，自我决定生产什么样式的布，选用什么原材料，在什么地方的自由市场销售超额产品。我们的成本降低了 3.1%。 杨说，我们现在开始多生产高质量产品，这些高质量产品比我们以前生产的低质量产品带来更高的利润。整个纺织印染厂还是一个十足的社会主义企业，国家规定它的价格和 80% 的生产配额。在与自由市场中相比，来自其他厂家的竞争要小得多，但是杨和他的职工没有什么怨言。他说，在过去，如果我们提出什么新建议，他必须要经过上级的批准，现在我们可以自己做主了。他对自己不断增加的责任有何感受呢？工厂的生产可能会下降，还有工厂遭受损失，这些是我唯一所担心的。以前的红卫兵。王克平与他的母亲、弟弟和妹妹住在一座4层的小楼里，屋内堆积着许多的木质雕刻。1949年，王克平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岁。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个红卫兵，那时才10几岁。在他的老家天津，他属于造反派，曾经参加过掠夺和烧毁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经过这些教训以后，他成了一名雕刻家，他的雕像 都是从地方木材厂买的木头上雕刻的。这些雕像反映了当时政治盲目性的弊端。如果我还是红卫兵的话，我可能把这些通通都砸烂。王克平实际上是北京电视台的节目撰稿人，他开始雕刻仅仅是2年以前的事，而且在那时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碰巧需要刻一块从椅子上掉下来的木头。王回忆说，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雕刻，但是作为一名节目撰稿人，我受法国荒诞戏剧的影响很大。虽然王的作品吸引了大批中外人士，但是他并没有被官方承认为艺术家，因此他不能以他的雕刻为生。尽管王克平被排除在官方艺术家的范围之外，但他却属于另外一群非官方艺术家之列，即明星艺术家。这一称号源于去年的民主墙运动。去年26位非官方艺术家被批准在北京的各大艺术馆展示他们的160件作品。这是中国开放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在展览中，最具有争议的是王克平的大型毛泽东图腾像。在雕像中，毛泽东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在这持续2周的展览期间，每天都吸引了4000到7000名观众。王说，现在的领导人对经济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但是他们对于艺术和文化的认识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仍然害怕西方的影响，认为他们没有价值，不道德。这些领导人封闭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思想僵化。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对艺术和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弘扬艺术的最好方法就是官方不要对其进行干预。审判四人帮。时代记者记述了中国审判毛夫人江青与他的3个伙伴的重要时刻。下午3点，一行长长的轿车和公共汽车组成的队伍，像一把刀子，刺破北京冬天的烟雾。当军警把好奇的旁观者隔开以后，一些表情严肃的男男女女从车上下来，大步通过公安部旁正义路1号的大门，进入一个宽大明亮的法庭里。这里靠近天安门广场。就座以后，35名法官和880名群众代表面无表情地看着10名被告人被法警带进法庭，听取公诉人对被告人的起诉。自此，人们等待已久的对声名狼藉的四人帮及另外6名高级作恶者的审判开始了。这次审判预计将持续几个星期。它是共产党在中国夺取统治权31年来所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公开审判。最引人瞩目的被告是67岁的江青，他是毛泽东的遗孀，与其盟友组成的四人帮在1966年至1976年领导了毛泽东发动的疯狂和充满暴力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于4年前，即1976年毛去世后不久被捕。被押上审判台的还有一伙前高级军官，他们与林彪一道于1971年秘密策划谋杀毛泽东，以夺取最高权力。这些被告人自被捕以来从未公开露过面。曾经当过演员的江青在审判开始时看起来几乎摆出了挑战的架势，他大步走进法庭，昂首挺胸，几次用手把乌黑发亮的头发向耳朵后理了理， 在宣读起诉书时，他又是傻笑又是打哈欠，明显地流露出对诉讼的蔑视。还有报道说，他曾精神崩溃，哭了起来。其他的被告人因受到长期囚禁而显得十分疲惫。四人帮的两名成员张春桥和王洪文理了头发，另外两名被告，包括其16岁的陈伯达，是在法警的帮助下才坐到他们的被告位置上。陈曾是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和文化革命的理论家。中国报刊在审判开始前就刊出了20000字的起诉书的部分内容，指责这些被告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滔天罪行的罪魁祸首。起诉书明确指出，有727420名中国人在那个时期受到迫害，造成34274人死亡，但是起诉书并没有详细说明原因。那些受害者当中包括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其遗孀王光美本人在文革时也受到了监禁。这次作为一名旁听者，他参加了这场审判活动。起诉书列举了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所策划的两次阴谋夺权活动。例如1971年林彪试图谋杀毛泽东的571工程计划。起诉书宣称，当时作为毛泽东法定的接班人，林彪在伟大舵手视察中国南方时阴谋暗害他。计划的手段包括使用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袭击毛的专列，炸毁专列将要通过的铁路桥梁，从空中轰炸专列，在上海炸毁专列停靠站附近的储油罐，然后趁混乱杀害毛主席。起诉书没有就毛如何幸免于这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甚至攻击行动是否实施做出明确的说明。阴谋家们把毛用代号称为 B-52。 江青并没有被指控于1976年在毛弥留之际伙同林彪或四人帮其他成员共同密谋武装起义夺取权力，但他却被指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计划地迫害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在这些事件中，他被指责在上海雇佣40人假装成红卫兵抄作家和演员的家，其目的是寻找并销毁那些书信、照片和其他能给江青早年在上海活动经历带来不利影响的材料，他想对此保守秘密。尽管这些指控是很严重的，但江青并无任何悔改的意思，他不承认有罪。中国媒体强调了他那恶劣的态度，据一些报道称，他想借毛泽东的名望保护自己，说他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当审判在进行的时候，江青放弃了指定辩护人，决定由自己申辩。毫无疑问，法院将宣布被告人有罪，法官们大部分都是党或军队的官员。的确，有关此次审判的一个真正的问题是判决中将怎样量刑。中国官方曾透露过一丝线索，我们将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北京的人民日报援引中国最著名的律师和法学专家张有余的谈话，预言判处的刑法不会过于严重，原因是我们有一个宽大的原则。他补充说，但是那也不意味着一些反革命罪犯不会被判处死刑。江青受审记录，他站在证人席旁，歪着头，摆出一副刻意的漫不经心的样子，看着木栏杆，用时而蔑视时而听天由命的目光注视着他面前全体陪审团的法官们。 法庭非常肃静，这时湖光灯亮起来了。江青在证人席上就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试图夺取权力的问题回答法官的提问。他对指控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而是在旁观者一片惊讶声中干脆绕开问题，拒绝直接回答问题。江青，主法官问，你是否派人叫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于1974年10月17日晚到你那里开会？没有，江青回答道。没有，主法官怀疑地重复着。我不知道。你们四个人谈了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么一点点法庭内的表演，是向十亿中国人电视播放内容的一部分。中国的电视台每天晚上都会播放30分钟经过精心剪辑的审判情况。审问江青之后，就结束了上周12月初的取证调查环节。四个人，再加上毛泽东前秘书陈伯达，分别被带上法庭，回答四项主要指控内容中的第一部分：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妄图篡夺权力。首次法庭调查和取证是在一间宽大明亮的法庭中进行的。接受调查的有比较顺从的四人帮成员之一，年轻的王洪文，在1976年被捕之前担任党的副主席，还有姚文元。王洪文称，1974年10月，江青在北京他的豪华别墅内召集了一次会议，想找办法使他们党内的敌人邓小平声名狼藉。江青等人觉得周妨碍了他们夺权计划的实施。在那次会议上，江青要求王洪文秘密飞往中南部城市长沙，向正在那里停留的毛泽东编造关于邓周的假材料，向党的最高领导人汇报。王洪文在供词中宣称，他只是向毛转达了阴谋的策划者江青要求他说的内容。对于那些指控，江青的回答是一次又一次的“我不知道”。因此，第二天中国官方报刊指责说，他仍然没有从女皇梦中清醒过来。四人帮中最后一个接受法庭质问的是前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他沉默不语，拒不合作。他被指控犯有6项罪名，脸色苍白而且扭歪，留着令人生厌的小胡子。张春桥在被告席上紧闭双唇，眼睛盯着陪审团的法官们，在整整2个小时里未吐一言。北京的广播对张春桥的沉默指责说，这表明他仍然顽固坚持其反革命立场。事实上，这次审判也是上周北京大审判的一部分。特别法庭还分别对5名前高级军官进行了听证。据称，他们同国防部长林彪于1971年密谋暗杀毛。这些人被一个接一个地带到法庭，分别承认了他们各自在反毛阴谋中的作用。被告们有时还少有地承认自己有罪。例如，前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被问到为什么于1969年把权力交给林彪的儿子时回答说，为了拍马屁。当法官善意地说吴可能对林彪之子的未来计划并不知情时，吴2次都坚持说，我应当承担责任。上周审判的2个部分都向外界提供了观察中国最近进行法律制度改革的机会。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辩护律师言辞尖刻，甚至没有受到阻止，而审判法官审判时更像检察官，不时责难被告人。主法官驳回江青无理的要求，宣布证据确凿，记录在案。 罪行判决，四人帮。大声呼喊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口号，江青被穿制服的法警强行架出法庭。当江青被宣布犯有反革命罪并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时，严肃的法官和检察官团鼓掌庆贺，其他九名被告按顺序面向法庭站立，听候法庭对他们的判决。因此，在一个星期天上午，北京法院开庭，中国在经历了几周推迟之后，宣读了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判决结果。对中国权倾一时的四人帮的审判达到高潮。当两小时的审讯于上午九点开始时，被告人被一个接一个地带进法庭，坐在一根铁栏杆后，三位法官轮流宣读法庭长达14000字的判决。判决宣布，每个被告人犯有一条或高达46条罪状，从诽谤党和国家的官员到阴谋暗杀毛主席，江和63岁的前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被定为四人帮的主犯，他们也是唯一被判处死缓的被告。对给予2年缓刑的官方解释是，判刑的犯人可以通过劳动进行改造。事实上，虽然在理论上他们的缓刑只有2年，但几乎可以确定江和张永远也不会被枪毙了。作为四人帮之一，46岁的王洪文被判处仅次于死刑的判决，终身监禁。在文化革命期间，他从身份低微的小人物火箭般的上升到共产党最高权力层中的3号位置，四人帮中的第4人。49岁的姚文元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包括5名前军队官员在内的其他6名被告人被控在1971年阴谋谋害毛而被判处16年至18年有期徒刑。像平常一样，江青在宣判时又进行了一番富有戏剧性的表演。刚一宣判就被戴上了手铐，他摆出一副蔑视的姿态，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修正主义。在审判结束时，江拒绝离开法庭，看起来像是要瘫倒在地板上，但他最后被3个法警拖离法庭。再明显不过的是，几位未能在那场暴力运动中幸免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的遗孀也坐在听众席上旁听星期天的宣判。前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也在其中。王胜利式的宣称，这是人民的胜利。